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女兵晨读，我是李卫。今天的晨读，我们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篇文章。在去年呢，北京的中轴线申遗成功了。那中轴线之美、中轴线之韵、中轴线之魂，就成为了大家的美谈。那中轴线与题材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所以说是在《中国题材报》就推出了行走在北京中轴线系列的一个专题报道。在这个专题报道的第六期当中，就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中轴线在我的藏品里》。那这篇文章主要是说的文克俭他的一些收藏。那文克俭是谁呢？是我认识的一位朋友，是因为热爱国安而结识的这样的一位朋友。那今天我们就分享他的故事。那这篇文章是叫《中轴线在我的藏品里》。他这篇文章是登在了《中国题材报》2024年11月21日的这样的报纸上。今天下午，我从后门桥，也就是编者给他注了一下，也就是万宁桥，老北京习惯的就称它为后门桥。路过，经过这里的时候，那一带整体变化不大，西边有两片是体彩健身的路径，经常有人在那里锻炼。这是我小时候啊，这在小时候是没有的。文克俭呢，他是1968年出生于北京，是一个收藏爱好者。他居住在北京的北中轴线的起点，是钟鼓楼的附近。他的生活，他的爱好都与这条中轴线有关。记者就联系上他的时候，他说他的很多藏品当中都有中轴线的印记。收集多版本的钟鼓楼。文克俭居住的地方离中轴线北端的钟鼓楼不远。小时候，他经常与小伙伴在钟楼和鼓楼之间的空地上踢足球。在他的藏品里有十几个版本的钟鼓楼的小说，上面都有作者刘心武的签名。钟鼓楼是作家刘心武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85年11月。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先后出版发行了20余个版本。钟鼓楼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北京钟鼓楼的故事。他通过12个小时的时间，描写了社会各个阶层丰富的生活场景，展示出80年代北京城的生活和社会的变革，是一幅北京市民的生活图卷。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的典藏。文克俭表示，因为生活在钟鼓楼的附近，所以对钟鼓楼和钟鼓楼的小说就有特殊的感情。我收藏了刘心武老师的钟鼓楼，大概有10几个版本，每本书上都有刘心武的签名。不仅是这本书，钟鼓楼电视剧我也看过了多次，北京人艺的叶子、吴宗温、吕中、金雅琴等多位演员参演。他在书里 写的一些人与事，我感觉呀特别的亲切，好像就是自己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这本书写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那时候我正在上中学，经常与同学在鼓楼的脚下踢球，所以我对《刘心武的钟鼓楼》这本书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留下好多儿时的回忆。半宁桥畔，参加签售书，从中轴线北端的起点是钟鼓楼，再往南，那第一个途经这个点便是万宁桥。万宁桥被誉为中轴线上第一桥，是中轴线十五个遗产点之一，是中轴线上最古老的桥梁，是大运河和北京中轴线的交汇点。始建于元代的万宁桥是北京市目前唯一还在为社会交通服务的元代桥梁。文克俭的一位好友居住在万宁桥的附近，因此他时常路过这里。据他回忆，1990年的一天，他们两个人骑车从万宁桥路过，看到路边的东方书店里特别的热闹，便停下来进店观看。他说，我们发现店里正在举行只差一步到罗马的首发式。当时啊，国家足球队的领队张俊秀，教练员胡志刚，队医陈正韶，队员吴群力、王宝山、孙博伟、张小文以及作者张小兰等都在现场。我俩特别的兴奋，两个人凑了几块钱买了一本书，请他们签了名。这本书我一直保存着。只差一步到罗马出版的前一年，意大利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六强赛在新加坡进行，中国队遭遇了两个黑色三分钟，只差一步到罗马，成为了万千球迷心中永远的痛。也有人说，这是中国足球离世界杯最近的三分钟。时过境迁，东方书店搬了家，两个黑色三分钟的亲历者有的已经过世，只有万宁桥依然在原地，依然车水马龙。我时常路过鼓楼、万宁桥，随着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万宁桥的名气就越来越大。很多外地的游客在鼓楼打卡后，还会步行到万宁桥继续打卡。文克俭说，他发现呀，万宁桥的西边有两块是体彩健身的路径，附近的居民时常在此锻炼身体，有的游客也喜欢在这比划比划。在禅福寺举办收藏展览。禅福寺位于北海公园的西北角，始建于乾隆年间的1746年，为太素殿的旧址。和景山、北海比起来，它的名气不大。这里是中轴线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场所，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据文克俭介绍，他们曾多次在此举办收藏展，其中包括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的展览。2015年7月31日，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投票决定，将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交给北京。文克俭一行四位收藏爱好者就组成的民间申奥助威团前往了吉隆坡。 他们与当地收藏爱好者交流互动，带回了众多有关深奥的藏品，包括宣传资料、宣传册、纪念章、光盘以及罗格亲笔签名的自传等，还与中国代表团成员申雪、赵宏博等人合影。2017年的春节期间，文克俭等收藏爱好者在禅福寺举行了迎冬奥的藏品展。中国运动员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获得了9金4银2铜，体彩公益金为修建奥运场馆、运动员备战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实现贡献了力量。景山公园承载着2代人的文体情。北京市少年宫早年位于景山公园北侧的寿皇殿，是中小学生参与文体活动的重要场所，早年的百对杯足球赛就是在这里举行。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177中学的一名学生，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百对杯的比赛。少年宫的场地设施是比较简陋的，都是土地，但能参加比赛特别的兴奋，因为那时候中小学生参加体育比赛的机会特别少，我们校队没有拿到过名次，重在参与了。2023年百对杯迎来了第40届的赛事，文克俭获得了一枚纪念牌，这枚纪念牌很珍贵，我会好好的收藏它，希望呢像我一样有足球梦的孩子都能够去参加百对杯的比赛。在百对杯的发展历史中，曾得到了众多企业的支持，近年来还得到了体彩公益金的助力，在包括体彩的各方面的支持下，百对杯得以生存，是北京历史悠久、参赛球队最多的青少年的足球赛事之一。多年后，文克俭带着女儿去少年宫参加兴趣班的时候，经常到景山后街的全民健身第一园消磨时间，下下象棋，练练器械。他说，我知道这些健身设施是体彩公益用这个公益金来修建的，我还发现呢，园中的健身器材经常的更新，这应该是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具体的体现吧。最后呢，编者有一段这样的话，收藏有助于保存和传承历史文化，让人们了解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收藏可以让藏者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众多有关中轴线的藏品才记录着历史和记者的生活，也记录着中国体育彩票对于群众的体育、竞技体育等对这些方面的支持。文章就到这里了，这篇文章就是以中轴线在我的藏品里为题的这样的一篇报道，就是说了文克俭在这个中轴线上的收藏里究竟有收藏了一些什么。我认识文克俭，我前面说了，就是因为都是同样是北京国安的球迷。那我们就在春节前的一次球迷的聚会当中呢，我们整个这个聚会是非常热闹的，当然在聚会当中也有一些小小的 娱乐的项目，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家按照自己手里拿的那个号码来抽奖，就是它就是叠了许多小纸条，当你抽到小纸条，每一样的小纸条里面都是不一样的奖品，那这个奖品就由文客简来提供。他这些提供的东西都是有关体育方面的多一些，而且有的是非常有纪念的意义了。特别是当大家拿到，因为这个就是这样，你只要我是一个球迷，那我喜欢国安队，当然抽到了一些这样的有关的产品，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就高兴的。当然那天大家也都是各自带着各自的礼品礼物，就是由文科简提供的，所以这是一个看到了他的一些收藏的这些东西哈，他拿出来作为奖品。另外还有呢，就是在中孟足球博物馆里也有文科简的一些收藏的东西，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那里面也有他的收藏。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爱收藏的这样的一个收藏者，所以他的这个如果要让他讲的话，每一个收藏的物品都会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好了，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也非常的就是这篇文章就是文科简自己推荐给我的，我也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呢，有这样爱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就是延展你的爱好，就是让大家从你们的收藏当中得到快乐。好了，我们明天见。